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123集。第48章，皇朝，我花开后，百花杀。在唐朝将近300年的历史上，唐玄宗李忱缔造的大中之治，很像是这个老大帝国在行将就木之前的一种回光返照。在他的时代，人们依稀还能瞥见一抹传承自盛唐的余晖。可当大中时代一结束，黑暗便无情地吞噬了人们的目光。在唐玄宗身后，各种内忧外患便纷至沓来，把大唐帝国推向了衰亡与覆灭的深渊。唐懿宗李璀于大中13年8月登基，短短几个月后，震惊朝野的裘府起义就爆发了。裘府起事时手下只有100来人，可一连打了几场胜仗后，四方便民就蜂拥来赴，很快发展到3万人。裘府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，改元罗平，还铸造了一颗天平国的大印。便民军在浙东攻城略地，烧杀掳掠，其实甚为猖獗。唐政府军一开始屡屡败北，直到次年4月，朝廷启用前安南都护王氏接任浙东观察使，战局才出现转机。王氏虽是一介文官，但是有勇有谋，胆识过人。他抵达浙东后，一边大力整顿军纪，一边下令各地开仓放粮，赈济贫民，人心迅速朝政府军倾斜，于是战场上的形势陡然一转。政府军连战连捷，接连收复失陷的城池，并将裘府死死围困在单县。这一年6月，裘府粮尽援绝，被迫投降，旋即被押赴长安斩首。猖獗一时的裘府之乱刚刚平定，帝国的西南边陲马上又燃起了熊熊战火。那是南诏对大唐的入侵，这场战争从咸通元年11月打响，历时十多年，积与懿宗一朝相始终。而就在大唐与南诏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，咸通9年7月又爆发了庞勋之乱。庞勋是唐朝边防军中的一名粮料官，其实驻扎在贵州，此地边防戍卒大多是从徐州征调来的，因不满于戍边时间太久而发动兵变，推庞勋为首领，一路杀回了老家，所过之处大肆劫掠，州县莫之能御，并于这一年10月攻陷彭城。随后的日子，从四面八方前来投奔庞勋的人络绎不绝，叛军实力迅速壮大，李唐朝廷调集兵马大举讨伐，但是一开始却损兵折将，如副主帅戴可师便在都梁遭叛军伏击，戴可师战死，所部3万人几乎全军覆没，所有武器、粮草、辎重、车马全部落入叛军之手。直至咸通10年正月，政府军才开始转败为胜，尤其是沙陀酋长朱爷赤心率领的沙陀骑兵，因其骁勇善战而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作用。到了这一年9月，庞勋屡战屡败，最后在祁县西面被政府军四面合围，残部悉数被歼，庞勋也死于乱兵之中。裘府与庞勋的这两场叛乱虽然历时不久便被平定，但却给战乱地区的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，也极大地动摇了唐朝的统治根基，为日后的王仙芝皇朝起义埋下了伏笔。懿宗一朝，四方战火纷飞，帝国几无宁日，可懿宗李璀却毫无忧患意识，只热衷于在他的小天地里营造一方虚幻的歌舞升平。他喜欢宴饮，酷爱音乐，所以光是在殿前随时侍奉的乐工就将近500人，每月举办的歌舞宴会不下10余场。懿宗的温柔乡还不止大明宫一处，像曲江、灞水、澶水、北苑、南宫、华清宫、咸阳宫等处都是他寻欢作乐的场所，天子兴致一来便立刻前往， 使得侍从们经常来不及筹备和布置。为此，有关部门只好在上述各处常备音乐、酒食、锦帐、帘幕等物，以防天子突然驾到。此外，李唐皇室大大小小的亲王们也随时处于待命状态，每当天子起驾，他们就会前呼后拥地陪同圣驾出发。每次天子巡幸，宫廷各色人等及随驾的侍从的人数往往多达十余万，所耗费的钱财更是不计其数。懿宗在位14年，由于连年征战和穷奢极侈，导致国库空虚，朝廷只好把一切亏空转嫁到老百姓头上，各种赋税聚敛日甚一日，令百姓苦不堪言，而天灾又往往与人祸形影相随。咸通末年，关东地区连年遭遇水灾、旱灾，各州县又隐瞒不报，只知相互推诿，上下蒙蔽，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，哭告无门，民间到处是一片颗粒无收、饿殍遍野的惨状。如此种种，无疑是一个王朝崩溃的可怕前兆。咸通14年3月，懿宗李璀驾崩，宦官刘行深、韩文约、拥立普王李衍即位，是为唐僖宗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僖宗李衍是不幸的，因为他一当上皇帝，便荣膺了两项本朝之罪。其一，他年仅12岁，是大唐开国250多年来年龄最小的皇帝。其二，他登基的这一刻，是大唐开国250多年来忧患最深重、形势最严峻、社会矛盾最尖锐的时刻。乾伏元年12月，蒲州人王先知在长垣揭竿而起，拉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。紧跟着王先知浮出历史水面的人就是黄巢。黄巢，渊巨人，早年曾与王先知搭伙贩卖私盐，精于骑射，为人任侠仗义。但是他和王先知这种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，那就是他识文断字，粗粗涉猎过一些儒家经典，可以算是半个文人。所以他也曾经抱着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理想，试图用知识改变命运，像所有读书人一样通过科举走上仕途。然而现实一次次地对他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和打击，黄巢屡屡参加进士考，却每一次都名落孙山。黄巢觉得自己成了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。
就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，
变幻无常的命运却给他提供了另一个机会，一个远比走仕途和贩私盐都危险百倍却获利更丰的机会，那就是打江山当皇帝。黄巢紧紧抓住这个机会，从此走进了波澜壮阔、血雨腥风的晚唐历史。
唐朝原来是这样。作者王觉人，演播心念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